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5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珍贵的净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2月21日。1998年左右，我跟随着父母开始了大法修炼。那时我和家人对大法的认识都非常肤浅，流于表面的祛病健身，提高道德，做个好人。可是没多久，中共邪党开始了对大法铺天盖地毁灭式的镇压，众多的大法弟子被非法抓捕、抄家、劳教，刹那间周围的同修一个个失去了踪影，世界天昏地暗。从此我们一家被迫成了独修状态，凭借自己微薄的力量，在周围熟识的人群中讲大法真相。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有明慧网，也就更没有渠道了解同修的任何消息。我们像一叶孤舟，漂泊在黑暗苍茫的大海上，没有航向。几年后的一个冬天，母亲带着我的女儿去了很远的一个海滨城市度假。一天，母亲和女儿在公园里玩耍，看见对面有一位面容祥和、年龄略长的女士，母亲上前搭话并讲真相。还没等说完，对方用一口极其亲切的东北口音说：“老妹儿呀，咱是一家人。”能在异地他乡遇到同修，母亲激动得眼泪盈眶。随后在和这位同修的接触中，得知他竟然是长春人，而且还有幸亲耳聆听过师尊的讲法。了解了彼此目前的状态后，这位同修关切地说道：“老妹儿呀，不能这样啊，得和同修们在一起。你回去就去找他们，你有这个愿望，师父一定会给你安排。”回来后，母亲谨记着同修的嘱咐，一边收拾着行李箱，一边思索着该去哪里找同修呢。东西还没收拾完，便听到有人敲门，门外是一位陌生人，对方温和地询问：“我是法轮大法弟子，你家也是大法弟子吗？”当时母亲惊讶得目瞪口呆，后来得知是父亲给隔壁新搬来的邻居讲真相时，邻居说：“我有个亲戚也是练你们这个的”，指练法轮大法的。通过这位好心的邻居，我们终于和当地的同修接上了线。我们心里都明白，是师尊看到我们有要找同修的愿望，慈悲地为我们安排，开拓了周围的修炼环境。全家人在此叩拜恩师的慈悲看护和苦心安排。自那以后，我们和当地的同修就融在了一起，一起学法、发资料、讲真相、营救被迫害的同修等等，风雨同舟走过了十几个年头，期间的经历不计其数，仅以几例来和大家分享交流，向师尊汇报。第一部分，父亲闯生死关。父亲是全家最早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人，自从他修炼后，原本的腰疼、痔疮等毛病都不治而愈，而且还戒了几十年都戒不掉的烟酒。原本爱发脾气的他变得温和爱笑、宽容大度，父亲的改变全家人都看在眼里，这也促使我们先后走进正法修炼之门。三年前，父亲从被迫害的黑窝出来后，身体比之前衰老了至少十年。曾经骑自行车虎虎生风的他，现在上楼梯都困难。本地同修通过一起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心性交流等方式，希望帮助父亲尽快地恢复正常状态。有一次，父亲从外面回来，刚好走到家门口， 突然双腿瘫软，无法站立，摔倒在门口。母亲扶着他回到家里后，赶紧坐下和他一起发正念。父亲说，那一刻突然忘记发正念的口诀了，我们立即意识到是旧势力的迫害，通过干扰父亲的主意识，最终要达到迫害他的身体的目的。我和母亲一起陪着父亲发正念，在父亲耳边告诉他要主意识清醒，要明白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。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。但是父亲的状态越来越迷糊，感觉他非常不清醒，而且他嘴里含糊着说自己困就想睡觉。意识到情况的紧急，我立刻上站内信箱发了一封请当地同修帮助一起发正念的邮件。安顿好父母后，晚上我很晚才回到家，刚躺下接到母亲打的电话，让我立刻回去。回到父亲家，看到连夜赶来的同修，说情况危急，大家必须连夜帮助父亲发正念才能脱离危险。于是我们彻夜围着父亲一起发了一夜正念，第二天早晨我们又围着他一起练功。发完早晨的正念之后，感觉父亲主意识清醒了很多。白天我们围着他学法背法，每到整点就一起发正念。由开始的我们围着他发正念，几小时后父亲能坐起来跟着我们一起发正念，等到下午父亲能跟着我们一起学法念法了，第三天父亲能正常下地练功了。整个过程虽然时间不长，但是历经生死。现在每每想到同修为了对方一跃而起，全心为他，无私无我，金子一样的心，就心生感佩。同时更叩谢师尊的巧妙安排，让本地同修帮助父亲闯生死关，提高自己，帮助同修形成整体，圆融彼此。第二部分，母亲过病业关。母亲比父亲晚一年左右开始修炼大法，她为人热情开朗，善良大方，别的同修都说她修得真好，但在我看来，母亲在开始修炼的前几年一直是流于形式的，无论是营救同修、印资料、发酒瓶、寄传单，还是集体学法、结伴讲真相，都是做事多过实修，一直追求轰轰烈烈。有一年冬天，母亲双脚浮肿，开始她没在意，几个月后浮肿非但没有消失，反而向上蔓延至小腿、大腿，当地同修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她，一直没有好转的迹象。到了夏天，母亲的病业假象越发严重，浮肿几乎遍及全身，体重增长了六七十斤。在病业假象的影响下，他不能吃饭喝水，每天只能喝大概150毫升左右的水，甚至不能平躺睡觉。一直没有重视实修的母亲痛苦到了极点。有一天晚上，母亲靠在沙发上休息，旁边的播放器一直播放着师尊的讲法录音。母亲说，一晚上她似乎听到师父一直在重复四个字，提高心性。可是怎么提高心性啊？第二天师尊安排了心性考验，由于一件非常不起眼的小事，母亲对父亲勃然大怒。当时有一位本地的同修在我家，见此情景，苦口婆心地劝母亲，让她放弃怨恨心，并且让母亲把师父在红阴三谁是谁非的经文抄在纸上贴在墙上，让母亲一遍一遍地背。师父在红阴三谁是谁非中说，修炼人自找过，各种人心去得多，大官小官别想落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 争什么。可是母亲的人心没有彻底放下，一关接一关，眼看着母亲的身体在假象推动下一天不如一天，人气息奄奄了。当地同修看到他这样的情况都非常着急，当时一位同修情急之下劝母亲，实在不行吃点中药吧。母亲半推半就地同意了。中午父亲熬好了中药，他没有喝，到了晚上再次问他是否要喝，因为天热不能久放。母亲突然说，不喝了，把药倒了吧，是生是死全听师父的。自那一刻开始，母亲的身体开始大量排水，身体浮肿的水，甚至每晚睡觉时都能感觉师尊给他往下排水，通过两腿释放出来，他总感觉两腿湿淋淋的，全是水。可是到了早晨一看，腿居然是干的，他明白了，是师尊从另外空间再给他往外排不好的物质。几个月后，母亲的浮肿全部消失。通过这次病业闯关的经历，全家人再次见证了师父的慈悲看护和巨大承受，叩拜师尊为弟子全家安排的修炼环境，也更加感谢同修的无私付出和正念加持。第三部分，同事变同修。我有一位关系很好、善良开朗、助人为乐的好同事，从我一上班便给他讲述了修炼大法的美好与大法在世界弘传的真相。我也会时常送给他一些大法的真相资料和光盘。他和其家人偶尔会去台湾或国外旅游，几乎每次他都会遇到讲真相劝三退的同修。每每此时，他会和善地告诉对方，我已经三退，你们的资料我的同事都给我看过了，特别好，你们留着送给其他有缘人吧。多年来他对大法有非常正面的认识，也许是缘分未到，使他一直止步于法门之外。有一年夏天，他的父亲因为突发性心肌梗塞昏迷住院治疗，一接到消息的他立刻奔赴父亲所在医院。主治医生告诉他，医院能力有限，无法救治，如果想转院要签署一切后果自负的责任书，并且告知他转院也要冒着因路途颠簸而突然离世的可能性。心急如焚的他当时茫然无助，尝试着转院吧。突然他想到了我曾经告诉过他，危难时刻念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可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他赶快跑到父亲身边，握着父亲的手和他一起念，一遍一遍，一直不停。几个小时过去了，当他们成功地转入另一家省城最大的医院后，该医院的检查结果居然是他父亲没有心肌梗塞的迹象，数据显示完全正常。第二天我去看望他们时，他依然止不住感动地流着泪说，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到了神佛就在我身边，我真的感觉到了，谢谢大法师父救了我父亲的命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从此他真真正正地走入了大法修炼，成了我的一名同修。从那以后，我们一起学法、抄法、背法，一起交流心得，一起向内找，一起感受着大法的美好带来的幸福和愉悦，一起相互勉励，在助师正法的路上共同携手精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家庭中摆放好大法的位置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9日。我是2019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今年33岁。在我生完孩子的第二年，左侧乳房上面长了一个小拇指头大小的硬疙瘩。母亲让我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说要不跟妈修炼吧，我说行。就这样冥冥之中自有安排，我得法了。得法后学法练功背法，疙瘩不知不觉就消失了。在疙瘩消失之前，丈夫领着我先后去了本县、本市、北京去看这个疙瘩，真是又折腾人又受罪。最后医生说有时间做个微创手术取掉。过了一阵子，有一天洗澡的时候就想摸摸这个疙瘩还在不在，结果一摸什么都没有了。我还不相信的反复摸了好久，真是太神奇了。结婚前丈夫家里人就知道我家修炼大法，不同意我和丈夫处对象，最后我怀了小孩，丈夫家里人还是不同意，让我打掉孩子，闹得非常不愉快。两个月后实在没办法，才同意我们结婚。婚后婆家对我态度不冷不热，因为丈夫家有钱，家里11口人都是党员，全都在体制内工作，还有好几个人是做官的，自然是瞧不上我家的。2021年初，丈夫逼我，让我在大法和家庭中做选择。起因是公公托人给我找了份工作，婆家人利用工作，让丈夫胁迫我放弃修炼，说只有放弃法轮功才能上班，不然就离婚。我说不上就不上，离就离，说完就领着孩子回了屋。他又追了进来，当时都能感觉到周围环境被一层不好的东西笼罩着，让我感觉压抑恐慌。他当时手里拿着电话，感觉他一直在和公婆通电话，他一直问我，让我做出选择。因我之前听过一篇有关这方面的交流文章，文章中同修在家庭压力面前毅然决然地说大法和家庭他都要。我也学着同修郑重地对丈夫说，大法和家我都要。他说不行，必须选择一个。我说如果你非要让我做选择的话，我就选择大法。他一听我这么说没辙了，气狠狠地关上门出去了。第二天中午破天荒的公婆来家吃饭，估计怕我和他儿子真离婚。就这样凭着对大法的坚定，这次的磨难我走过来了，谢谢师父的加持。其实我当时并不只是学着同修那样说话，而是在心里早已认定大法，我就是要修大法，谁不让我练都不行。我悟到当我放下怕心，师父就会帮我拿掉这个怕的物质，这个怕就变得很小很小，小到不足为道。在那之后我在家学法练功更加的小心翼翼了，不敢让他看到，怕与他起正面冲突，更不懂得做大法的事情要堂堂正正的道理。有时他从外面回来，或我听到楼道里走路的声音像他，就赶忙把书放起来，有时放到床头柜里，但有时来不及，慌里慌张地放到枕头下面，知道这样做是对师对法不敬，也知道是旧势力的干扰迫害，可就是抑制不住自己心里那个怕。2024年夏天，第二次考验来了， 起因是我晚上哄孩子睡觉时，经常利用这个时间听交流文章和大法歌曲。儿子问我，妈妈，你在听什么？我也要听。我觉得这么美好的大法音乐，你想听，当然要给你听啊。孩子听的时间长了，自然也就会唱了。有天儿子和他念六年级的小姑姑玩，他唱起了《法轮大法好》这首歌。他姑姑说别唱了，唱法轮功的歌会被抓到警察局的。回来后丈夫就跟我闹，说我妈教儿子唱大法歌曲，因儿子那几天常去我母亲那里，误以为是我妈教的，还说将来影响孩子上学怎么办，孩子小不懂事，传到别人耳朵里，连累了家里人怎么办。那阵仗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。他见我执拗说不通，改变不了我，他就借用我家族的力量，想让我放弃修炼。他把这事跟我姨家姐夫讲了，说再练就离婚。没过几天，家里人都知道我们因为练功的事闹离婚，大家都指责母亲，你练就练，还教会他也练，你不想让他好好过日子，想让他离婚是不是？当时的母亲和我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不管家里人怎么说我，我就坚定一念，谁说啥也不好使。丈夫见家里人说服不了我，没几天对我说，你我是管不了了，但不能教孩子学。通过这件事再次给我敲响警钟，自己平时学法走形式，并没有真正学法得法，练功严重懈怠，怕苦怕疼，每次来例假就给自己放假不练功，躺床上刷小视频，刷小视频时都感觉自己身体变得厚重，头疼，被一种不好的物质紧紧包裹着，可就是摆脱不了，心里想着再玩一会儿，可这一会儿就玩到了凌晨，学法练功都达不到这么废寝忘食，事后又后悔万分，可下次刷视频却依旧忘记上次的痛彻心扉，实在是羞愧。通过这次法难，我严重认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我归正自己的修炼状态，我手机里一直都没下载快手抖音，就怕自己玩，因为之前玩过，可我拐着弯的从淘宝和微信里刷小视频，诱惑无处不在，无孔不入。我把淘宝卸载掉，微信因为工作关系不能卸载，我就从微信设置里面把小视频那栏设置成不显示。我现在每天早上练前四套功法，晚上孩子睡着练第五套功法，只要不忙，每个整点都和全球大法弟子一起发正念除恶。现在在背转法轮的第五讲，中午抄一个小时的法就去上班，每天的时间很紧张，可觉得非常充实。在单位，在家里，当我脑子空下来想玩会儿手机的时候，我就看同学们写的交流文章，现在已经形成习惯，每天看完明慧网当天的交流文章，不让自己的时间空下来想没用的事情。在这件事发生期间，我求助与我走得很近的同龄同修和他的母亲同修，当时老同修说了一句话让我触动很深，你要给大法摆放位置啊。是啊，我做大法的事情都是偷偷摸摸，只敢趁丈夫不在家或熟睡的时候做大法的事情，一点都不光明正大，自己也知道不对，可是就是没有悟到要堂堂正正做大法的事情，以为要尽量避免与他产生正面冲突，防止他对大法不敬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有了一种豁出去的感觉。有一次，我自己在家抄法， 听见丈夫回来了，我迟疑了一下，要不要收起来？脑子这样想了，手却没动。我想我要在这个家摆放大法的位置。我接着抄法，丈夫进来问我写啥呢，翻了翻说这么用功，要是念书那会儿这么用功，早就考上清华了，然后就去干别的事情了。我听后笑了笑。还有一次，我凌晨起来练功，他上厕所，看见我在客厅练功，把他吓一跳，没好气地说，不是不让你干这个了吗？意思不让练法轮功。我说别管我，睡你的觉去。他见我一动不动，叹了口气回去睡觉去了。他连续起了四天，想看看我是不是每天都早起练功，也想让我产生怕意，进而达到不让我练功的目的。这四天里他起来，要不就盯我看一会儿，要不就说你还练，我都无动于衷。在这之后，他再也没有半夜起过床。平时我也常发正念，清除丈夫以及丈夫家人背后操控的一切低灵烂鬼、邪恶因素、共产邪灵。还有以前在家戴耳机听同修交流文章，只敢用头发挡住耳机或晚上躺床上听，现在我想什么时候听就什么时候听。现在我在家无论做大法的什么事情，心里都没有负担，很坦然，丈夫也表现得很自然。当然我这样做的前提可不是每天跟丈夫对着干，想强硬地转变他，从而让他接受我修炼的事，而是从法上真正地改变我自己。我平时就在用我的行动证实大法。以前没修炼的时候，我干点活就抱怨累，想让丈夫帮我分担点。可现在家里的活我无条件地干，他不主动干的活我就干，不再抱怨和委屈，给丈夫一个干净舒适的家，对他也嘘寒问暖。还有丈夫的奶奶身体不好，家里没人帮他干活，换下来的脏衣服、袜子、内裤，每次周末去了都攒了一堆，因丈夫奶奶憋不住尿，经常尿裤子，所以内裤我一洗就是一盆。我不嫌脏，因为我是修炼人，我要按照师父说的，无条件的对别人好，我要让他们看到大法弟子就是和常人不一样。我是修炼大法才这样对待的，不然现在的年轻人怎么可能去洗老人的脏内裤呢？况且我只是个孙媳妇。自从我上班挣钱后，丈夫就不再给我钱了，我就经常性的问他要钱，他就是不给，他越不给我就越执着这个钱财，利益心很重，还因钱的问题吵过好几次。我现在不张嘴跟他要钱了，他给就给，不给我也不要。今年过年我还主动给了丈夫1000块钱，但是我的利益心去的还不够彻底，我要做得越来越好，从而让他们看到大法的好，为将来救度他们做铺垫。像我们这样的年轻同修，丈夫是不修炼的常人，平日里真的是要做好自己，不然他们在修炼中对我们造成困扰，影响我们修炼，对他们也不好啊。再说一说修炼中师父让我感受到的神奇现象，一起和同修们重温一下师父在修炼中对弟子们的看护与鼓励，并激励着我继续精进前行。记得刚得法不久，一天睡午觉，梦中看到无数法轮像雪花一样往下落，五颜六色，和书上画的一模一样。紧接着进入下一个梦境，也是像书上写的天幕那一段。我在一个隧道里，前方有一束光， 一眼望不到头，两边黑黑的，我一直朝着前方的光奔跑着。还有一次晨练完，发完六点正念被罚，由于有点困，背着背着就被串行了，困得坐着就睡着了。我的元神觉得有人要拿棒子敲我脑袋，刚想完，棒子就打在我头上，我的元神还耸了下脖子。瞬间我精神起来了，当时还挺高兴，因为从修炼以来很少这么直接的感受到师父慈悲的棒喝。师父真的是时时都在我们身边呀。现在我们都成了师父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一同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个人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